各个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每一段关系，每一次选择，都让你学习认识自己，听见自己，喜欢自己。欢迎收听邓慧文时间。
I'm not scared of what is coming next, or scared of having nothing left. Look, don't get me wrong, I know there is up tomorrow. All I ask is if this is my last night with you.Hold me like I'm more than stars of breath. Give me a memory I can use. Take me by the hair I lead you. For lovers do. It matters how this ends. Cause what if I never love
Da家晚安，这里是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欢迎收听邓慧文时间。今天我也是找自己麻烦啦，就是定了一个蛮难的题目这样子。然后，不过我们的来宾应该会让这一集非常的有意思哦。那这是我一直想访，但是一直还没有机会的蔡荣玉医师，蔡医师好。
各位大家好。
蔡医师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都是潜意识搞的鬼》。蔡医师，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蔡医师大概就是如果对于精神分析或是对应该说对于心理治疗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管是专业内或是专业外的人士，应该都会很熟悉蔡医师的大名了哈。因为大概在我们还在当住院医师受训的年代，大家就知道蔡医师是很早期就在台湾开始在。教导跟推动这个精神分析的学习或训练跟研究的人哦。所以首先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蔡医师，潜意识，你的书是都是潜意识搞的鬼吗？哈，我今天要访你之前就一直在想说，潜意识能谈吗？潜意识能讨论吗？我先丢出这个开放性的问题，请你回应。
所以也许就从困难的地方开始谈嘛，大概你看怎么说啦，潜意识其实从弗洛伊德自己有他的定义，到了后来英国的克莱因也有他自己的定义，那法国拉康他们也谈他的定义，比如说用文字啊，或者是语言本身是不是也有结构，这些话题来谈。那其实照我的说，潜意识其实是不可触及的。我们现在大概其实只能就表征上的这些现象来做推论跟假设。所以对弗洛伊德来讲，他在晚年讲他的理论，他也讲得很，他开宗就讲得很清楚啊。1938年的文章，他说，他的理论就是假设的，就是推测的，就是推论了。但是他还讲很清楚，如果在理解这个人的事情，没有推论，没有假设，啊，也寸步难行。这是他的说法，所以变成说在，所以其实也很明显的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就是一个推论性的东西。所以在我们来讲，工作久了，大概就会很困难说，一定怎么样，一定怎么样。当然这也是我们在 在论述上的难题啊。所以也许大家在有兴趣看过书文，大家就会知道说，第一个一定觉得说，啊，那再一次讲的拢无结论哦，啊，反正讲台语话
去嘛，
怎么都没有结论。
我觉得这就是最有趣的地方，因为其实大家期待蔡医师出一本书，然后里面有谈到精神分析治疗的经验谈，或者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我们其实就会很好奇说你能怎么写，因为精神分析的进行跟一般大家所谓的那种认知比较，或者是比较支持性的心理諮商是非常不同的。那当然它的关键是要去触及潜意识，或者 也不能说触及，因为它是不可触及的嘛，应该说是我们是怎么样围绕着摸索着，那或者说朝向着或感觉着这个潜意识，那一般人就会很好奇说，如果你讲出来了，那你怎么知道？因为这里面大家去看蔡医师的书就知道，这里面有层层叠叠的东西，就是比方说啊，在里面蔡医师，我们挑一篇来跟大家谈谈这个例子好了啦，因为不然大家可能觉得很抽象。比方在这个前面一部分，你谈到这个精神分析是什么嘛，齁，例如说你说我了解跟你闭嘴，我觉得这篇蛮适合用来讨论的。这可能大家如果不了解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是什么，看看蔡医师的书就会有那个味道了，齁。在这篇里面，蔡医师其实你写到说，当个案来跟治疗师谈的时候，那他其实可能会讲很多很多他的想法嘛，然后很多很多的东西，那在他不断的进行某种轰炸的时候，可能这个治疗师就会就回答出一句说，我了解。好，那么这个我了解，平常大家会认为心理医师或者心理治疗师好像讲这个话很自然哦，但是其实你就在短短的一篇当中借着这个借题发挥，然后就讲出了那个精神分析一来一往当中我们在想的事情其实不太一样，所以我想请你就跟大家就再说说这个我了解有什么样的意涵呢？
我想大概以的确要讲一般就是在书的架构，或者跟我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在我的角度是很临床的，其实这些是相当临床的，绝对不是抽象的一个思考，但是因为我也避免用说我从一个个案来会把个案吓跑了，就是因为我的角色如果纯粹某个特定个案会比较困难。
你说如果写某个特定个案
对
当然
包括涉及其他伦理的课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到的是说，那就从很临床的这些经验。那其实我可以相信，以我的经验来讲，我现在写的这些东西，包括你刚刚提到，我等一下可以再谈这个例子本身来讲，其实都是常见的。其实我写的是都是几乎常见，在我们的食物上也常见的这方面的一个材料。那所以一般来讲，比如说我相信很多人在。比如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就比如说我们假设某个个案，然后某些人说了一些什么话，那我们就会记得说啊，你这个是不是什么意思？
对。
那我们说出来的时候，我们通常说的时候，我们不会故意去探测它。以精神分析来讲是不会，有些治疗学派会刻意用某些去话语，然后来看看个案的反应。只是我们来讲是不会啦，我们是假设说。我觉得你这个可能，比如说一个人来匆匆忙忙的跑进来，然后就说哦，今天那个司机乱开车啊。比如说如果我们这样，我们会推想说哦，他是不是也在评论说哇，这个治疗看起来是这个治疗者也是在乱开车啊，没有方向感。比如说是这个样子。那当然不是说他讲开车一定是这样子啊。如果说这个可能性之一，那我们也许会把这个可能性拿出来说，会不会其实你想表达了？除了开车司机弄开车之外，想说那这个治疗过程会不会其实你也觉得不相信我，那对治疗本身你也担心好像在弄开车没有方向一样。但这毕竟是一个推论嘛，那我们推论的时候我们不会说是 故意说、啊、这个应该不是的时候，我故意讲，应该不太会这样。
嗯，
我们理论上他会觉得说，应该有可能会是这样，但这地方就出现了。那你我们就有可能，那我们讲了。但是如果对方说根本不是那个样子，好，问题就来。那通常我们会觉得说，我还是了解你啊，你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啊。
你可能就是你在阻抗。
对对对，啊，我们一讲阻抗，好像病人都错了一样。但是这个是一般很多人。我个人是觉得是误解阻抗的用词的，阻抗其实是来理解对方的困难，
嗯，
是一个人在讲说一定有困难，
嗯，
所以阻抗这个词被用出来的时候，其实是要来去理解跟透的是某种带着同情跟带着同理的说，哦，人要碰触自己的问题有困难，而不是作为一个好像说啊，你有阻抗，所以你故意不讲啊，你要赶快讲。这个策略上是不太有用，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对，那这个部分的反面是有点，就有点像你刚刚提到，因为我们会为什么坚持说你有阻抗？当我们越坚持的时候，其实背后有一个没有说出来，是你刚刚提到说，我了解啊，对不对？我觉得我了解你，你的故事就是像这样啊、哦，那你以前怎么样说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都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假设。或者以我来讲，其实是一个错觉。那在我们在这个错觉上，觉得说，哎，我了解你是这样的，只是说我刚刚提过了。但是对于个案，如果说不是，那我们通常会觉得，其实就表示说我们不了解啊，对不对？不然我们不会故意讲一个话语出来，让他来反驳嘛。
嗯嗯。
我所谓的了不了解，这个话也会出现，其实背后有这个想象在里头。也就我们讲出来多多少少心中会希望，哎，他应该接受，或者应该是可以，或者讲的时候应该假设这个时候他应该听得进去吧，对不对？但是他不是，他或者他否决，我们觉得他阻抗，其实意味着是说我们根本不了解啊。
所以其实蔡师，你的这个反思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已经做了很多重的反思嘛，哈、
嗯。
那其实要能够这样子的去跟个案或者说跟来谈话者做这种互动，然后应该说被说 yes 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 yes， 被说 no 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 no、嗯。大家可能从刚刚这个例子可以稍微嗅到所谓进行精神分析的一种方式，或你大家可以想象治疗师他脑子里在想着什么、嗯、虽然不是每个治疗师都可以像蔡师想的这么多重啊，可是我很好奇的说，对一般个案而言哦，来进行这样子的过程的时候，
嗯，
因为他不知道治疗师心里有这么多的重重的自问，或者说一样这样子的解析、嗯、那是不是有一种人他是不适合或者他不可能进行这样子的东西？因为在你的另外一篇就是有一个个案，他你的一个例子说个案在想治疗师是不是会要抛弃他这样、
嗯、
那这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治疗师的自我的这个辩证、嗯、就是说欸、我应该没有要抛弃你啊，你认为我要抛弃你是不是你把你跟先生的张力、啊、好像就是放在我这边、嗯、然后可是当你这样子想或者说你讲的时候，个案他又说不是，我跟我先生最近没什么变化，好，那这时候治疗师在想说，那我会想要把这个东西拉远，把我跟你之间的张力推到你跟你先生那边，是不是代表其实我真的有觉得你跟我之间有些什么样子的拉扯，我想要逃避，所以是不是我其实真如你所说的有点要抛弃你的感觉，我说这又代表什么？我觉得这一篇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但是这样子的东西，我自己一直有一个问题，我也很想问蔡医师，是到底有没有一种个案，你有没有一种想法，有一类的个案他是没办法进行到这样子的，或者说这种辩证对于他是 impossible 的。
我想你刚刚那样讲，就让我想到一个，也许我刚刚才想到的，就是说好像一般人会认为其他治疗形式比较有特定问题要去处理嘛。
特定问题，
对啊，这种问题大概比较少，通常我们的经验是来一定会带着特定问题，但是几次之后通常特定问题就不太被注重了。
对，
这连在弗洛伊德100年前的 paper 这么写，我们现在的经验也是一样。
嗯，
所以这本身就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里面。
嗯，
所以 也许我刚刚在想说，那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其实不会这么多话了啊。你治疗就里面的内容，当然不可能全部都是跟个案讲，那边很奇怪。
那是你自己心里面的进行的代谢，
对，心里面的
对
话。所以我在想说，也许这些话也有背后好像突然知道一个另外一个目的，说，哎，会不会其实只是在回应大家说，哎。我们精神分析，我们很忙哦。我们沉默，我们就是没有什么事。
是。
对。那至于说，但是也没有个案适不适合，这看看你的目的跟，就像我们现在以台湾精神分析协会邀了不少不同国家的外宾来，大家利润都还不太一样，
利润都不一样。
有些会觉得就是要精挑细选，但是那个是有他特定的个人经验。那也碰过很资深的精神分析师说，没有啊，哪有什么个案不适合，没有这个问题啊。
嗯，
哦，其实，在弗洛伊德当年也这么说，他说，其实做了你才会知道，啊，如果做了你发现失败了，那很简单，就在你失败的名单上，你又多了一个失败的名单在你的。工作的 list 上，我个人大概会比较这样想。那所以那个东西有点像，我只能这样比喻的，比如说有点像我们对小孩子在讲话一样，就小孩子你跟他讲话，他的语言在哪，是我们要试着去抓到他的节奏，他可以理解的语言去听给讲给他听，他才有办法跟你互动嘛。啊，如果就精神分析来讲，或精神分析相信应该也是类似啊。所以如果有些话你讲的我们就讲的他听不懂，那其实是我们的问题啊。
所以才是你可以对于不同的人，然后也许你要表达同一个概念，可是你对于不同的人，你很能够针对他的语言的方式去变化。所以你自觉你的 range 大不大，你的那个范围大不大，
应该是。我自己不觉得很大啦，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其实有时候很好玩的。比如说，你看这个地方，我对着大家讲，我不知道谁是谁。那当然，或者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会假设说，哎，好像我这样讲，应该有一个对象。但是话人性人上，我会觉得那个重复性拍写，就人性重复，就那个 range 的话呢，我个人呢、啊，因为我个人我觉得其实是有点限制的，
我
不这么大。
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一次，就是我上了一系列的课，是精神分析的伴侣治疗，那也是谈精神分析的理论，然后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因为在座都是心理咨商师，然后就我自己觉得非常开心的谈完了大概十几个小时，就是几个月下来这样十几个小时的课。那么有一位治疗师，他就回馈的时候，他就举手，他问我说：“邓医师，你治疗的个案，就是你提的这些例子，你是不是都接台北市的 case？” 然后我很像就在自我感觉很良好的状况下，砰一下被敲了一记重锤。我说：“对，本人从头到尾只看过台北市的北南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对不起，那请问你是感觉到什么？”他跟我说：“他是好像社工系统的，所以他要治疗的夫妻呀、啊，跟我看到的夫妻完全是不一样的背景。他要治疗的通常是。”社经条件有困难，然后常常因为经济的困难或家庭里面特殊的困难，所以夫妻有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就是 decompensation 这个功能的问题。那他在东部，然后他在跟他们进行治疗的时候，他说他最大的困难是所有他在受训的过程，当然不是只有我，就是包括他整个心理学社工学的这个受训的过程，学的概念的语言都没有办法翻译成可以跟他的案主对话的层次。那其实这话讲出来很震撼，在座的人马上就去，有些城乡不同工作背景人就开始提案提例子。后来我们真的就进入就是这个会谈稿的讨论，我真的是 humble 的，就是那个 你自以为这个概念你可以翻译成日常用语、嗯、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在媒体上面想要讲一些专业东西、嗯、我们常常自诩说我们还蛮擅长蛮熟悉把专业的语言翻译成大众语言、嗯、可是事实上你要再翻译到、嗯、我说那我为什么问你 range 再翻译到那个 range 上更广更不同的位置上，那个东西简直是概念的不相通，我不知道蔡医师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如果你这么困难的，我大概更困，我们会更困难。的确啦，会啦，因为我们现在交谈的语言，比如的确现在跟你在讲，那我们假设是一个通才，那我也知道你这个部分的熟悉，所以很自然的，的确我现在告诉你的语言会受我们平常在通才之间语言的影响。那的确也会，我的语言的 range 我不能说一定很窄，那因为涉及个人的成长经验。
我觉得你算宽广的，
对，
因为你也写作。
嗯，这是一个啊，就是当个人的成长经验有关系嘛、嗯，就其实是我本质上我不是台北人嘛，我、就是去增刚来、嗯、啊，所以有些经验去所以地方国语都无清楚，讲台语较清楚的啥呀，所以那个东西大概会。这个部分自然会有的 range， 但是是的确，如果用你刚刚的讲法来讲说，的确，其实文西本身有一度，或者是常常被批评说啊，你这个只服务少数的人，
精英分子，
或者是所谓的有钱的人。哦，那这个东西我不能说一定不是，那的确，因为你比较有时间呢，有些会用，但是这个应该在我的个人，包括我会写，把它标定做金融危机取向的心理治疗。那这个其实某种程度呼应弗洛伊德在他后来晚年，他也提到说，哦，金融危机要用到一般人的时候，那他其实就是要他把他的理论跟做法要稍微调整，而且是他当一百年前就想到说，要接受金融危机应用的人，应该那时候可能要有国家的健保系统，或者是私人的保险系统。哎，很怪异啊，一百年前的心结下的台阶。啊，对我们来讲，其实比如说我在医院做，当然我们会往这个方向来做。那我当然不，我是个人不太希望，个人的想法不太希望金融危机被这样只是这样认定。哦，当然也不希望被认定只是在诊疗室，也不希望比如说认定在所谓的精英分子，所以会把它扩大到说一般的。哦，比如说我们在医院精神病的诊断。我们也是有在做啊，
嗯嗯，
哦
嗯，
所以其实我们也试图在这个经验里面去扩展这个，
去扩展它。
就是，那的确，你去扩展的时候，就像你刚刚提到，其实，在语言上你要怎么样去讲，对方可以去听得懂，一句简单的术语，以我的讲话里面有提到说，术语其实我们同业间的沟通嘛，但你在诊疗室里面几乎没有必要用到术语，一定要把你的术语用很多很多的话去让对方可能理解一部分了。
对，对，
嗯，所以这个是大概啊，术语是因为我们一般以为或者看书都是为了简化，都是用术语。
对，其实术语是真的是为了简化。
对对，
我觉得不用术语的时候，就像蔡医师，你这本书最，我觉得最高的价值就是你几乎没有用到任何理论跟术语，但是你把那个概念讲得非常的细微。我们休息一下。
视力更清晰，生活更美好。Tokai 日本东海镜片以高科技光学产品为您打造最轻、最薄、最舒适的镜片。想看见更美的世界，就选100%日本制造的 Tokai 日本东海镜片。
爸比，我要做双层烤面包。
妈咪，我要玩水，还要骑脚踏车。
老公，我要赏夜景跟吃美食。
我要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和家人一起度假。
花莲理想大地，理想深呼吸假期，拥有最健康干净的芬多精通器，五星级度假享受，乐活自然的快乐时光。预购暑假专案，最享儿童一名免费哦，038656789。
哇，你喝第五杯咖啡了耶！
一到下午就好累哦。
来颗好力膳综合维他命加矿物质发泡锭，含丰富 B 群，让你精神旺盛好活力。一定放入水中，30秒变果汁汽水，香甜好喝无负担。富含15种营养素，轻松喝出好精神、好体力。
好力膳发泡锭，德国原装进口，无糖低热量，全家大小都适合。全联、保雅、丁丁、三友等通路贩售中。
大学眼科全新引进白内障飞秒雷射，
免住院、免缝线，精准安全，效果好。搭配多功能水晶体，看手机、用平板，不用戴眼镜，视力好清晰，让您重获视力第二春。大学眼科服务亲切，0800-747488。
海外投资选择那么多，该选哪一家啊？
就是蓝海地产啊。
哦，
有理财规划的全方位最佳服务，
蓝海地产独家代理。六月十一，泰国著名建商 Sanctuary 推出 The Line 建案，全球统一发售，将在台北 W Hotel 盛大公开举行限时限量发表会，仅此一天，错过不再。
投资泰国唯一选择蓝海地产，服务专线02-2925-9997，02-2925-9997。
国家公园被公认是世界地理奇观的缩影，趁着美国国家公园100周年，凤凰美加东15天带您探索这股荒野的力量，深度游览美国黄石、大提顿两大国家公园，入住黄石西口区2晚及纽约市中心2晚，进一步的深入领略黄石国家公园，并真正融入大苹果的白天与黑夜，
陪你玩遍世界的好朋友凤凰旅游，0800-089-789。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大家好，欢迎回到邓慧文时间。今天我们和精神科医师蔡荣玉谈谈他的书《都是潜意识搞的鬼》哦。其实潜意识是大家很好奇的一个东西，但是如果用很学理的方式来谈，其实没有办法感觉到在谈什么。我自己觉得在介绍精神分析取向治疗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哦，就是大家可能听到很多人试着去讲一些理论，可是如果听的人没有办法抓到什么是潜意识这个前提的话，有时候会把很多事情听成很 concrete， 就是很僵化。例如说我印象很深的是，我曾经有朋友去听精神分析的课，那听回来之后，他就跟他的小孩在讨论你现在是因为妈妈对你很好而产生了一种自卑的感觉，你觉得妈妈能够对你这么好，有这么好的东西可以给你，他还把乳房翻译了一下，说妈妈能够有这么好的东西给你，其实也会让你自卑，所以你现在对妈妈抗拒啊，其实是因为你知道妈妈很好。他小孩真的疯掉，青少年的小孩真的疯掉。然后他跟我说，我的理论有什么错呢？因为我去上那个你们学会的课是这样讲，我说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把潜意识的东西跟意识混在一起谈，你不是在谈你小孩的潜意识，而是在把他的行为用这种理论来套上去，这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而且如果这样子去用的话，其实会有很多荒谬的事情哦。所以蔡医师，我相信你在选择呈现这本书的时候想了很久，说你要写些什么跟怎么写，是不是？
对，应该刚刚那个话对话是灾难嘛？从我们角度来看，
去你们学会听的。
也许重申一下哈，我们都会跟我们的一些年轻学生说，你学这个东西，这个概念绝对不要用到去分析你的家人、你的亲戚、你的小孩，那一定是灾难的结果、
可以在心里想啊，可是你都这样做就是灾难。
对那个对，就想你更多的想象啊，更多的一个自由去想，就没有，也许都刚刚讲的没错，就也许我就接上你刚刚讲的话，是也我是对我来讲是 point， 就是说是啊，没错啊，就我们这对我们角色上来讲，我们其实是怎么样的去能够自由的、更宽广的去想很多事情嘛？所以想是绝对对我们来讲，就是你要敢去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当然，你如果放到临床，或者要去问起别人，你想的东西要呈现出来成为语言的时候，那这个就要小心了啊！这个就那个话本身可以。一句话可以兴邦也可以伤邦嘛， 所以一句话出来，那不小心其实破坏力有时候会很大啊。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当然，如果对我们也就训练来讲，这个部分是也大部分部分也许是在训练这些东西啊。对我们来讲，就是你我们想的东西怎么样能够想更多，这个要也要训练过，也要让你更自由的。那但是你要讲的时候，你要去注意说，哎，你要看对方，你现在是对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在讲，这为什么别再为共了呀？啊，也是要看那个状况。但这个东西并不保证我们不会犯错的，好像只是这个过程大概会就这种情在中，对我们来讲叫做动力式的在那边来来回回啊，这样的一个我们的想象，那怎么样说，那对方怎么回应？那把他的东西再加进来，再变成是我们想象的一部分。所以以我的角度，包括我在书上写的，当然如果就刚刚提到，会刻意有些东西诗啊、小说啦、啊，这些抓进来。那这个当然其实是我也某种程度的在反映精神分析在他的历史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嘛。因为精神分析本质上，从弗洛伊德那个时代就不会只讲诊疗室里面的事情嘛。哦，它其实也会涉及到对其他文学啊、电影的评论。
对
啊，对我来讲只是不服气的，就是说，难道你们精神分析的人，因为我们以前会跟人家文人，然后其他的人类学家互动，我就常常感觉说，啊，你们只是用你们的东西要来评论我们，要来肢解我们，我们的作品是多么辛辛苦苦写成的，你还用那种方式肢解我们。那、啊、对我来讲，他不客气啊！我不不不是不客气，有时候不服气啊，说那我就来写吧。
我用写来反过来。
对对对，我也可以写这样的东西，所以多少少也是一个不止我角色，也不是只要评论而已。但这个东西也有思考在里面了、啊，就是说其实是以弗洛伊德那个时代的方式来评论电影跟文学，其实这个已经以我来讲是漏过时的方式的。
怎么说？
那种过时是因为当时弗洛伊德那个时代为了要展现精神分析特色的东西，他只强调他特别特色。比如说，所以他在论述一个作家、论述一个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带出里面他发现的什么伊底帕斯啊，或者一些他发现的性学理论啊、攻击理论这些东西、
嗯、
所以你会发现哎、啊、怎么一个小说出来啊，就是或者一个作者怎么好像每个人都有病在里头，有一个精神分析的诊断的名称在里头、啊、那个但在当时是很重要，因为那个东西等于就是从来没有人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一篇文章或者一个东西、
嗯、
或者看一个人、
嗯、
在那个时代有时代意义，但是如果再用同样的方式，其实就过时了、嗯、所以我指的过时指的是说，现在如果我们再用只是用金融界的术语去评论人家的电影，去评论人家的小说，对我来讲其实是糟蹋人啊。其实我是觉得是糟蹋人，因为一个作品辛辛苦哦，最后你是推论这个作者本身有精神官能症啊，这何必用这个东西？
也不能产生任何新的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啊。对对，是没有新的意义在里头。哦、你讲的是重点，就是没有新的意义在这里头了。也就是你顶多只是搬旧有的东西，然后来分析这一本是这几个词，下一本也是这几个词，已经没有新的意义了。因为现在讲出来的这些东西都已经大家知道了。哦，就你在用，也就一个金融系的术语变成在这个尝试化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 ，OK， 大家大致会知道，变成某些在某一个阶层以上的人就觉得啊，这是 common sense， 是尝试。
嗯哼。
那尝试并不必然解决问题啊，你要解决问题还是要有新的观点的、
啊。所以，比方像蔡司，你们常常都会有一些电影、精神分析电影讲座，我知道下个月也又有嘛，哈、嗯。那所以现在。大概至少听你这样说，你自己并不会用那种方式来要讲说这个主角其实是有什么情节，你不是要把它套到这些圈圈里面。那么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说，所以当你们在用精神分析的理解哈、哦、跟经验来假设你们讲一个电影的时候，你自己通常会去注意些什么，或是你会呈现些什么？
我现在只能从你刚刚讲，其实会刻意去不要去对里面的人物 做诊断，
不要做诊断，
或者是做所谓的简略式的。我们以为刚刚你开始提到说，我了解啊，你这个是什么 ED pass 什么，这对我来讲已经不太有意义了。我也不太会用这些术语要去评论。我大概会用的是回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野心啊，这不容易。因为对我来讲，我如果要去评论一个书、评论一个电影，我当然要这个东西是值得我评的，我不是只要批评它嘛。
嗯嗯。
那所以，毕竟我个人会讲，是会想象是比较像普瑞的当年那个时代一样。其实他是把，他是从文学里面吸取养分的。
嗯哼。
包括一级巴士，我们现在重要的很多知识都是从文学艺术里面他萃取出来的，因为他要用这些已经有的故事，人家讲过的材料去描述他要去探索我所谓叫潜意识的东西啊。
对，
所以这一开始本身他其实这个是很革命性的，但是也是很尊重从文学经典这些东西来的一个吸取养分，那、啊、用他们的养分来描述经典东西。如果我要做，或者我会花力气去评的，大概也是要这个东西，我觉得它里面有什么东西让我觉得是现有没有提过的。没有他讲到某些新的东西，那我是要从里面去要把这个东西萃取出来。但是以我们在金融危机界，我们整个金融危机发生一百年，对我们来讲，当然我们都对他们来讲，我们都还是青少年嘛。所以我们的理论说要变成对整个金融危机界有大影响，这当然还很早。但是对我来讲，野心，但是并不是我们还很早，我们就没有那个野心，是说其实是要从文学里面，尤其是我们觉得这一篇或这个电影有讲到什么人性，那这个其实是现有的金融分析术语没有的，那我们其实值得从那个地方把它找出来，那变成是来可以来描述，其实我们在临床经验上有些困惑，那有些困惑我们觉得一时之间还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塞它。所以这个一开始也提到，就是你刚刚提到说，当我越了解，这个话有时候也的确会在我们心中浮现呐、啊。但是这样说对我来讲，我就越惊奇啊，那已经怪怪了啊，一定那个地方的什么东西，其实我们需要再用别的东西要来重新再理解它。
是，
这是我的思考的方式比较这样。所以如果对我来讲，要花力气去评一个东西，一定。
它要有养分，
要有养分给对我来讲，而不是说我真的要批评啊，这个写的好不好，坏不坏，那个不是我的工作，
是不是为评论而评论？
不是，不
是，
是
非常精彩。休息一下，
给家人喝的蔬菜汁，当然要选最好的 VOC 农家瑞100%有机蔬菜汁，从意大利原装进口，选用零污染栽培的有机蔬菜，原汁原味，不加水，不含纤维，不含防腐剂。天然的蔬菜甘甜，带着淡淡的柠檬香，是业界唯一能喝得到贝塔胡萝卜素的有机胡萝卜饮品。守护家人健康的秘密武器 ，VOC 农家瑞100%有机天然鲜蔬菜汁。
样气回春20岁，轻松活力无病痛。欢迎收听白燕时尚气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燕宽老师。高血压和糖尿病似乎是越来越普遍的一种疾病，那么高血压和糖尿病的病患在运动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太过于激烈的大量流汗的这个运动应该避免我们在传授的这个白燕气功里面呢，对于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的帮助是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练习的功法最重要就是要调节我们的经络，那其中督脉和膀胱经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和这个经络，因为它就在我们脊椎的两侧。我们在练习功法之后，每一个学员会发现身体的温度开始上升，温度会增加，然后循环会变好。很多人在这个练习之后，整个背部、整个腰部、肩膀会发现筋骨皮肉都会放松，这就代表你的膀胱经还有督脉开始调动起来，循环开始变好。那么很多人在练习完了这个回春功还有大雁功之后，会发现身体很轻松，大概会有6个小时体力都会非常好，因为练功的补养的成分是非常大，除了练习到了筋骨皮肉，内在的脏腑机能 也开始活跃起来，气血的循环也会增加，大脑安静，心灵放松，释放压力，所以这对于高血压、糖尿病有很大的帮助。
白燕时尚气功免费体验课程，02-2931-5222，02-2931-5222，守护健康，白燕气功。
台湾彩政刮刮乐真的好好玩，玩法多，奖项多，有机会刮中奖金，一边刮一边就在做公益，刮出好运气就爱台湾彩政刮刮乐，买彩券做公益积功德。
城市哥哥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大家好，欢迎回到邓慧文时间。今天我们和蔡荣瑜医师聊潜意识，聊应该说什么？说精神分析取向治疗当中，治疗师的内心对白，
内心戏，
内心戏，治疗师内心。而且这位治疗师他还有分享他的诗、小说、随笔，那是真正的创作。其实对于一个做精神分析的人来讲是不容易的事情，就是要写自己的创作，然后想象你的个案会看得到，我觉得是蛮需要勇气，而且要自己能够拿捏尺度，这蛮有趣。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这个蔡医师的作品。其实把精神分析的治疗经验谈跟诗、小说、随笔这样放在一起，刚开始会觉得很惊讶，可是你真正读的时候觉得那个气息还蛮柔和的，还蛮融合在一起的。好，我们的空音电话是02-8369-3398，02-8369-3398。大家对于我们潜意识的呓语有没有什么要评论跟回应的哦？可能有一个机会可以 call in 哦，欢迎大家02-8369-3398。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边看有没有人 call in 哦，我想问问蔡医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台湾精神分析学会的发展吗？现况，例如说，大家是现在可以很容易的跟学会接触，可以尝试精神分析吗？
现在其实我们已经算发展，算已经很上轨道。其实也在体制上跟国际学会也
接轨，
比如说我们今天我来之前刚刚在跟英国总部那边在联系，我们明年要办亚洲区的国际金融区会议的事情，就明年五月弗里德生日那附近，那已经确定在执行了，
那是很大的活动，
很大、所以其实那也表示说我们这么多年来的发展，他们也看到的，所以他们才放心把这么重要的活动要在台湾办，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鼓励啦，那这鼓励当然一起反映的是说，的确像刚刚邓医师提到，就对金融分析来讲，我们不但不需求金融分析会是一个很大众化的事情，因为那个时代毕竟还是过去的啊。但是我们是会希望是说，但是虽然它不是大众化，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把自己当作边缘分子，我们自己躲在墙角嘛。所以也许会常常看到，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声音会出现啊，对一些其他的事情有一些评论，或者说希望接受训练的，包括心理治疗，或者是金融分析，那这些制度其实在台湾都已经，尤其是金融分析师这个部分，在台湾已经架构都已经有了，那只是说我们大概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自主，就是还是需要国际总会那边的监督，因为这是发展状态的关系。
所以现在其实一般的大众想要寻找精神分析治疗师的话，其实可以透过跟学会联系，
对，
可以查询得到这样子。
对，我们现在是我们网站正在架构，我们会有一些，尤其是，但是因为现在花投资人力去做，我们这的确正在架构，以后如果有人进来，那我们要去 要去先去有人去评估，然后看看是不是适合，然后转到哪些我们的会员啊、成年那边去做治疗。但这个还是在还在架构中、发展中的，因为那个要花力气，我们不能只是做。以我们来讲，这个做掉认真做，不能说啊，你有来，那、啊、我们就好像只是一个中间人，那就转给谁？我们一定还是要有人去看过这个事情，了解他的问题，然后再做后续的动作。所以这个东西都需要我们的时间成本，但那个时间成本，就学会或金融系的发展，对我们来讲，那个投注又是很重要的。
是、嗯，其实大家最近也可以在报章上面看到，蔡医师常常会对一些时事、嗯，就是提出一些精神分析的一些反思的观点。嗯、我觉得那是蛮不容易书写的一种东西，因为、时事或者新闻事件常常会有很多舆论的舆论本身就是大众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运作，可是常常在蔡医师的这个评论里面可以看到蛮细致的去描绘。其实蔡医师的风格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就是你通常都会很开放式的，然后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是不是有这个地方的一个动力呢？然后为什么会那样呢？是不是有那样的动力？但是最后你会留一个开放的结局。所以我自己蛮喜欢看蔡医师在评论时，我觉得评论时是用精神分析的观点蛮不容易的啦。好，那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么今天非常感谢蔡医师来。那这本书哦是。这个无尽文化出版，在出版了一个多月了吧，对不对？一个多月哈。那么都是潜意识搞的鬼啊，都是潜意识搞的鬼。大家如果想知道说到底潜意识搞了什么鬼，你自己搞了什么鬼，跟你的治疗师搞了什么鬼的话，好，可以看看。我们希望有机会未来再跟蔡医师再聊更多，也继续看到蔡医师的文章。谢谢。
好，谢谢，谢谢大家。
野性非洲在呼唤，华丽冒险即刻出。